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学习繁衍禅师语录，清南文艺禅师语录的我们刚才学到第67则，我们现在看后面到77则。77就我们还是先找这个长段啊，因为长段呢比较容易理解，它不像有些短的公案可能它有很多跳跃性，那长段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苦口婆心，对吧？苦口婆心的讲出一个禅师祖师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导，对吧？基本的一个教法。像这正是更容易理解，这长段的话它容易理解，它有理路，对吧？它有理路，它实际上是引导我们就一个真实的一个修正的一些原则和方法。那我们看一下第77则啊、我看一下。77则呢在这个302页。这则实际上是有一点公案的这个味道啊，我们看一下。77则永明道前禅师。永明道前禅师河中府人。道前禅师呢初参师，对吧？来参访这个文艺禅师。那么青兰禅师问他，他说：“子于参请处看什么经？”说你读什么经啊？对吧？你参访的原来参访的那些地方，你在读什么经了啊？以前参访的那些地方读什么经呢？道前说他读《华严经》。读华严经，所以说其实过去的祖师大德他开悟前开悟后，好多人也是传教班，他也在学经，并不是说他就不读书不读经，对吧？不立文字并不是说不立文字，就不执着于文字，对吧？他并不是说不用文字，他如果说很多宗师呢他还是通教的，他有更多的方便智慧，他不执着于文字，文字反而成为他的一种度人的一种极佳的一种方便。好，看华严经。好，那这里就说你看经和参禅那还是不一样的啊、看经和参禅，从禅宗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宗门它非常殊胜。所以我们在禅宗，如果大家以后看的这个禅宗的语录多了的话，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关于禅师跟讲师跟法师的一些对话，或者是点化法师的一些案例。也好多人是饱学之士，甚至很有名的这个法师讲法师，那么经过禅师的点化呢，有的人就开悟了，有的人可能他就说就是在跟禅师交流以后呢，他可能会放弃他以前的一些执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一类功啊。好，那这个他问道前啊，道前说华严经，是吧？道前禅师，道前呢以前读华严经，是吧？然后呢文艺禅师问他华严经里面，实际华严经呢在初地品里边讲到十地啊，初地菩萨他讲到这个六相，是吧？六相十玄，是吧？六相十玄呢讲到六相，六相他讲总相、别相、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，对吧？总别同异成坏，他讲到这个说初地的菩萨他通达六相，是吧？总相也就是一切法的总相、别相，是吧？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，他都可以通达，是吧？那他说这个是何门涉书，他说这个在归在哪一类，在什么地方，在华严经里面哪个地方讲的这个地方，哪一门里边法里边讲的这些。道前禅师呢就说，他说这个六相的这个文字呢，文字啊，文在这，这个文字呢在十地品里边，华严经的十地品，十地品里边讲，他说距离按照华严经的道理，对吧？按照华严经的道理呢，他就说世间出世间一切法都有六相，一切法都有六相，就总别同异成坏都有六相，按照经典的或者从佛教的基本道理来讲的话，一切法都具有六相，都具有总相，都具有别相，就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，这都具有六相。好，那么繁衍禅师就问这个道前，他说那一切法都有的话空呢？空，他说空还有没有六相？ 假如说你说空有六相，空的总相是什么？空的别相是什么？空的成相是什么？对吧？空的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是什么？空坏了是什么？对吧？空的别相是什么？虚空，对吧？但这个它这个空可能还不仅仅是虚空，更深层次上意义上这个空。那空呢？它还有没有六相呢？啊，空有没有六相？然后前呢，蒙然无对，还道贤禅师，一切法不是都有六相？那这个空，它有没有？它蒙然，它对答不出来，对吧？对答不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法眼禅师就说：“算了，你问我吧，对吧？既然你回答不上，那你问我，你问我这个问题。”诗云：“如问我，我相如道。你问我，我就可以给你回答，是吧？我来给你回答。”前乃问，道前就说：“空还具六相也无？空有没有六相啊？对吧？空还有没有六相呢？”然后呢，法眼禅师说：“空。”回答就有一个字：“空。”空有没有六相？回答：“空。”回答：“空。”然后呢，道前于是开悟，言下开悟啊，言下开悟。他的回答就一个字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问题，你看他交替换了以后，他回答：“空有没有六相？空。”然后道前呢，踊跃礼谢，踊跃礼谢。那就其实一切的法嘛，对吧？一切世间出世间一切法都具有六相，但是呢，空呢，空呢，空是通一切相的，对吧？就世间出现法，一切都是空，空通。我们现在讲的是道了，我不是讲这个禅宗本的那个本意呢，我们没法去、过多的去谈啊，就没法去分别。那就说我们。用文字道理来讲，这空呢，一切法对世间出现法都是空，那它还有六相吗？是吧？所以你问空还有没有六相，他的回答是空。一下子这当下这个词，法眼禅师这一个词，这一个回答，实际上就有非常非常，从禅宗的角度来讲，就祖师当下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，破除了道前禅师的一切的文字相的执着和妄想，破除了就这一个字，这 一句话一个字，一下破除了他所有的文字教理的执着妄想。所以道前呢，他踊跃礼谢，就当下就开悟了，是吧？当下就开悟了，一下把他从那个像梦里边把一个人一下子叫醒来一样的，一个人正在做美梦或者正在做噩梦，一下拉醒来了，对吧？一下拉醒来了，踊跃礼谢，是吧？这很妙，这个非常非常妙。然后呢，他踊跃礼谢，这个文艺禅师就如怎么生慧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理解的？是吧？你悟了个什么？对吧？如怎么生慧？对吧？你竟然懂了吗？是吧？你怎么懂的了？然后这个道前说空，是吧？道前同样用一句话来讲空，啊，施然之，文艺禅师呢认可他开悟了，两人心心相印，对吧？两人心心相印。他说如怎么生慧？前云空，所以这个非常妙啊，两个人这个对话非常非常的妙，是吧？空有没有六相，对吧？他说空，然后呢，你到底懂了个什么？空，是吧？这一句话，他当然道前讲这句话，实际上他也是一种当下，也是一种当下，他空掉了自己前的东西，空掉了这个空的这种妄想和执着，也空掉了法眼禅师对他讲的这个空字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空也是个新的一个空，是自己的空，自己一下子体悟到的东西，真实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施然之，是吧？然后确定了他，是吧？就是认可他，这认可他，然后就是印证他开悟。好，那么过了几天，四众侍女人入院，而且就是有一些来到这个禅院里边来的人呢，有一些女士的，有一些女的，对吧？四众侍女人四众侍女入院 sorry 啊四众侍女入院。然后呢，试问道前，因为这个女众有一些可能信众啊，里边或者一些来的人，那有一些女性过来，对吧？女性过来， 他就问道歉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事实上两个人已经心相已经认可他了，对，已经印证了，所以他有的是他可能讲话呢更多细腻的一些对话啊，也是一个当下心情的一种深层次的一种交流，实际上它是一种法义的一种或者一个心境的一种交流。那他说律中道，就说这个佛教的戒律里边说到，就是律戒律的这个文本里面说，隔墙闻拆穿声，即名破戒。隔壁啊，就像你如果听到隔壁那个女性的那种装饰品啊，她的这样一种声音的这个身上戴的这个挂的这个东西，她的这个声音，她你听到这个声音就叫破戒了。哎，那个听到那个声音，哎呦有女的，哎呦好像闻到有香，那女的身上有香。假如说碰到这种情况，你有了执着心、贪婪心，那就是破戒了，对吧？他说：“隔墙律中道，隔壁闻拆穿声，即名破戒啊。”听到这个，隔墙都破戒，但这些人现在已经来了，在院子里边了，对吧？已经来了。他说：“然后然后进一步，他说律中这样讲的，但是呢，见毒，但是如果你现前看到这些哦。”现前看到这种金银合杂、珠子骈田，对吧？你看到眼前的这些人，对吧？眼前这些绫罗绸缎，这些贵人，对吧？然后穿金戴银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些眼前的这种富丽或者富贵的这种景象，对吧？这珠子，然后珠子一般指贵人家嘛，这朱门之人，对吧？你看这穿朱衣紫衣的这些人，对吧？骈田，对吧？这种景象或者这种。呈现在你眼前这种热闹这种景象，对吧？他说你是破戒还是不破戒？他律中里边讲，你听到外边那个声音，对吧？有异性的那个声音，你就破戒。那么，也就是实际上你产生分别心、贪婪心。他但是你眼前看到这些东西呢，这些东西已经到你跟前了，对吧？他说见睹金银合杂的珠子骈田是破戒，不是破戒。那到现在眼前这个东西，你看到它是。这个"见"也可以理解为"现"，就现在你眼前看到了这些，对吧？现在看，他说，那么请问这个是破戒还是不破戒？他用这个来问这个道乾禅师，是吧？道乾说："好个入路，哎，好个入路就真好，这是最佳的入口，那好个入路，是吧？"他说："好个入路。"那实际上就是说，当我们先解字面的意思，他就说，眼前看到这种热闹或者这种。华丽的这种景色，现前看的正是我们参禅人用功的地方，是吧？正是我们体验或者体会我们不二心、寂灭心的地方，是吧？好个入路，是吧？这就是参禅人的这个就要从这用功啊，不错呀，这是入禅之门啊，是吧？看到的、听到的入门，是吧？好个入路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诗云，这也是这个文艺禅人他说。哎呀，你啊，以后是吧？子向后有说你将来呢有500岁徒，对吧？岁徒，这个岁徒呢，这个岁呢指的是僧衣啊。这个岁则是他说你呢也是有500弟子啊，有500众啊，500人善知识。他你有500岁徒，而且为王侯所重赞啊。将来呢，你也是受到这个王侯的这样一种器重。哎，说你这还是。说你将来肯定是僧众禅门的一方领袖，而且会受到王侯的这种器重、尊重。哎，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大家我们可以仔细体会禅宗的一种自由活泼的一种精神，对吧？自由活泼的这种，它实际上见境，并不执着于境，对吧？而在立境来练心，这个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看法啊，对于这个现在对境的时候。禅师、禅人的智慧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？那他正是因为他有这种不二的这种不动心，所以呢，他才有这种因缘，他可以度那些帝王，对吧？度那些王公大臣，对吧？而且他也可以有很多的徒众，啊，很多徒众，他有这种包容、不二、清净之心，对吧？他这种对境，他不是小乘啊，他不是小乘，所以他还才会，他这种清净心才会感召出弟子和那些护法。和世间的护法， 一下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就讲到这儿，肠道我们先讲到这儿。